第四天第五章。
这一章呢，可以说用题目来说，就是犹大人蒙拯救。
啊？什么？
犹大人蒙拯救。
犹大人蒙拯救。
嗯。前一章正好是这个对面的，是犹大人，被这个在哈曼的计谋要完全把所有的犹大人完全给他消灭掉。不仅是他有这样的计谋。并且他也得了王的许可，他也拿了王的戒指，又写那个王的谕旨，传到各省各地各方。那么所有犹大人，所有其他人都看见，说犹大人的那时候心里头非常的痛苦。那么摩西盖呢，是更加痛苦。所以摩西盖他就撕裂自己衣服啊，破门口灰尘呢，穿上麻衣啊，然后在城里头走来走去。那么这个有人告诉以斯帖莫迪改这样的情形，那以斯帖就拿衣服给他，他也不愿意受，也会不愿意接受。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呢？以斯帖一点都不知道，发生了什么以斯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在王宫里头，他根本不晓得要发生的那些事情，那些难处他都不知道。那么他就打发一个太监呢去问那个摩迪盖到底什么事情发生，那摩迪盖就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，哈曼怎样要消灭那个犹大人，要把所有的犹大人都除灭，并且定着日子的在12月13号那一天呢，那犹大人就要被除灭了。这个并且那个哈曼给王啊拿了给王送的王这个王库里面的10000塔林的银子，虽然王没有接受，但是王已经答应他了，答应他呀把这个那个犹大人完全除灭。不过王没有查呀，他们并不知道是犹大人，有这个哈曼也没有说清楚，光说在他们国中有一种民呢是对他们国家是没有益处的。所以王啊也又没有查嘛，他也就好，那么就把他除灭除掉好了。那么把这个戒指又交给他，那戒指就是他打印的戒指。那么然后这个王的那个御史就传到各地各方，所有都看见，刚才已经说过了。这是这个摩迪盖心里很难过，犹大人呢当然也就很难过，也都撕裂衣服啊，的进食祷告，那么在那这个躺在灰尘里头的很多人好像是也是觉得是没有盼望了，怎么办？那么他们到12月13号，他们要完全被灭族了，这个犹大族完全给他消灭掉了。那么所以大家都是心里惶惶不定。这是第五章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了。那第五章还有一件事情，
不是第五章吧？
摩迪盖呀，
第五章吧？第五章
是第四章呢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摩迪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以斯帖之后呢，那么也嘱咐以斯帖，你要进去要见王。为了犹大人呢求好处。那么以斯帖就觉得很为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王啊已经三十天了都没有招他了。那么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不是不得王的宠爱的呢？那么你这个见王怎么去见呢？并且有一个他们有个规矩啊，就是若是王没有呼召他进去见王的话呢，那除非就要被无论什么人都要被杀死了，除非呢王啊把手中的金杖啊伸出来，那么他就免死，那么若不然呢都要被杀死。那么他已经30天都没找去见王，很可能王对他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那么我去见王会不会死掉？那么他有一点害怕，也不敢去。那么这个摩迪盖就给告诉他说呀， 他说你若是不去的话呢，犹大人还会从别处门能够拯救呢，但是你的父家呀都会灭亡的。不过呢，你要记得你今天能够有了王的位置，王后的位置，你得着你做王后难道不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吗？那么这句话提醒他了，忽然想起他是一个随时，他是一个普通女子，怎么被选在那么多女子当中被选上了，他能做王后呢？所以他心里想，可能自己有留住的意思，那么可能是为了这一天呢，那么使他那个使犹大人能够蒙到拯救，那么他说好吧，那我就去吧，那么。这个，但是你们要为我祷告，你们要为我进食祷告。那我自己和宫女儿也进食祷告，即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不吃，就也不喝。那么进食祷告，那么进什么是进食呢？进食就是，那这个就好像很恳切的求这个神呢答应他们的祷告。那么若不然的话他就死掉了，那么三天三夜再下去的话呢，他就饿死掉了。所以进食呢是非常迫切的一种的态度，一种的表示，那么并且也是一种依靠神，除了神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神来拯救他们。所以他们一面进食说出若不然的话，这个他们若是神不答应的话呢，他们就会死掉。那么这个除非呢神答应，他们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的办法，所以他们呢来进食祷告依靠神。那么为了三日三夜祷告，他和宫女也三日三夜进食祷告。这是上一章。那么这一章就是说第三日就是第三天，还没有到三日三夜，光是第三天，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了，那么可能是两夜都过去了，现在到了第三天了，那么他得到信心了，他要继续见王去了，所以他就去了见王去了。那么穿上朝服啊，到了王的门口啊，去见那王。那么见了王之后呢，这个没有死。王一看见那个王后来了，王后就很高兴，就把手中金杖啊就伸出来了，一伸出来那个王后以色列就去摸那个金杖，摸着金杖了，那么然后王就问他说，王后以色列呀，王后以色列，你要什么？就是我国的一半呢，我都会给你的。那么那是太大的应许，国的一半给他，那就等于和他一同来做王了嘛。那么所以啊，那当然是高兴多了。他就对王说，王啊，我有所需要，我有所求的，我求你啊，那今天晚上啊，进呢，你带着这个那个蛤蟆呢一同来赴我的宴席，那么然后呢，那我就跟王讲，那么他就这个蛤蟆，这个王啊就告诉蛤蟆快点准备晚上来赴我以色列王的宴席。那么蛤蟆呢就赶快去准备，那很高欢欢喜喜的来赴宴席。在宴席上的那么就王就问他说，王后以色列，王后以色列啊，你要什么？就是果第一半我都会给你的。那么他就说，王啊，我有所求的，不过呢，那请你再答应我一次，就是让今天晚上你再带着蛤蟆了来赴我的宴席，那第二次赴宴席。那么王说好吧，再赴宴席，说这下次来我们的赴宴席的时候我就会告诉王的，那我所要的。王说好，那么就嘱咐蛤蟆快一点准备。那么蛤蟆回去之后高兴得不得了，那么这个王后请他赴宴席，赴了两次的宴席啊，那么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。那么所以他回来之后到朝门口啊，就看见莫迪盖啊，看见他连一动也不动，不要说跪拜他，连动都不动，起身都不起身的，说气得气得不得了，那是真是高兴的，又赴第二赴王的也赴王后的宴席，使他很高兴。但是另外看见莫迪盖呢，让他心里非常生气，气到个地步，他说这莫迪盖呀，我非要把他杀死不行，那我怎么办呢？ 就是巴不得今天呢就把他杀死掉，都把他除掉。那么啊，这个他就暂时忍耐，回到家里去，回到家里就把这个事情都告诉他太太还有他的朋友们。他太太朋友说，这个莫迪改实在是太不像样子，怎么会这种样子呢？太不尊重你了。那么还不如你去求王啊，明天早晨你到王那里去，早一点去求王啊，这个把莫迪改呀除掉，把他钉在十字架，你做一个木头架子，五丈高，那么很高这个架子了，是不是？那五丈很高，那么做个架子，把莫迪改钉在就是钉在呀，那你就可以出一口气了。哎呀，他想啊，这有道理的，很美的。那么今天晚上啊，那么这个要去复习的时候，那么第二天早晨呢、啊，他要去求王了。也钉个架子，把莫迪改除掉。那么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莫迪改除掉呢？因为他手上有王的印呢、啊，王的印是王的印章，那是王的那个戒指是王的印信呢、啊。那我只要王印信他，那就是王做的一件事情，他可以早一点为他除掉。但是他那时候的爹气糊涂了，气得哈，他没有用他的印章啊，那来早就把他除掉。他就想第二天呢做个木架，把他挂在木架上，那是明明在羞辱他。所以他这个，那么他就想打算这样做，听了他太太的话呀，那就这样去自己计划要把莫迪改除掉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那一切的事情都在主的手里面。我们的主虽然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是呢，他是在，确实在每一件事情、大小事、每一件事情在掌权、在做主的。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想起用戒指把他杀掉呢？能把莫迪改杀掉？那么这一面来说呢，是他气糊涂；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知道，这是在神的管制当中，那神不允许他这样做的。神让他去做一个木架，第二天早晨做木架，把莫迪改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神还要做什么？神要做事情，神要做一些更奇妙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是人都想不到的一件事情，神要做事情了。这是我们的主啊，给他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智慧的神，他是也是全能，也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是有智慧的。那么这是，那么这个哈曼呢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去打算回去了。那么。第二天呢，他就欢欢喜喜的去这个赴这个以斯帖的宴席。那么在这一段圣经，这一章圣经里头，我们刚才讲的，这是这个犹大人蒙拯救的故事。第四章呢，说犹大人要被剿灭的原因，他要被除灭，那是定的要除灭，那是没有不能更改的。因为马代和波斯有个定例啊，他们只要王干的盖了印了，那个名呢是不能更改的，所以谁也不能改，连王都不能更改，所以那就死定了。那就是在这个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了。那么第五章呢就说到以这个犹大人蒙拯救，那犹大人怎么会蒙到拯救呢？那么这就第五章就把这个原因呢情节也给我们描写出来了。那么这是的这一章啊，所讲的内容。那犹大人呢，他们怎么得到拯救的呢？那么在这里呢有几个原因。那么这几个原因都是一个原则，或者原则呢都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件事情呢，神必须要得着人， 但神要做事情啊，神自己能做事情，但是呢，神不自己做，神要做事情啊，神是有能力的做的，神有计划，神有智慧在那儿做事情的，但是神自己不做。神若自己做事呢，很快的，可能一下子都成功了。但是神做事情是要借着人的，神总是要得到一个器皿，要得到一个人或者到一般人，这一般人呢，他们是摸着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的心意，并且他们是愿意，他们站在神的心意这一面，并且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来跟神给神使用，那么神就借着他们呢来消灭来做工作。所以神的计划在于，计划是在于神，那么能力是在于神，但是呢，工作去执行出来是在神所使用的器皿，说神必须要得到器皿，那么这些器皿当中，当然最合适的器皿，最合用的器皿，那就是以斯帖了，因为他是在王宫里面，他是最合用的器皿。从前呢，那主把他神把他摆在王宫里头去，其实也就是他们所说的，就是莫迪改所说的，哎，那你今天得着王后的位分，岂不是为着今天的缘故吗？那么这的确是有道理的，的确是神早就把王后啊，摆在那段，使他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。他若是站在神这一面，那么来和神合作的话呢，那神的工作就成就；他若是不站在神这一面的话，那就没办法。那么他是一个人，他可以选择的。那么像以色列的当时，他就在选择。他说：“我去见王啊，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太为难了，因为我有我的难处呢。”他就说他的难处。等到摩西该说了之后呢，那么他就好吧，那你们替我祷告，等你们，我也祷告，那么，对，我就去见王，我死就死吧。所以他就答应了那个神的呼召，答应了那个神的要求，他就运狠的把他自己摆在死地，就死他也是愿意顺服的。这就是目的，这是以斯帖的他的信心和顺服。你知道这个主日上午啊，那么谁就？一个我们中年弟兄他就讲到，我们的信心和顺服啊，事情啊好像是很出的代价，好像很小，不过信一下顺服一下就是了，那相信神的话语，并且也顺服神的命令，很小的事，但是说成功的事情啊却是非常的伟大的。就像在撒拉法的那个寡妇，像在乃曼身上那个他的大妈风德的意志，都是因着他们信而顺服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大妈风德的意志，撒拉法的寡妇，他一直活到一直那个生活到那么长久的时间，那么直到雨降下来，这是不得，这些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那个摊里的面呢都不减少，那瓶里油都不短缺。那么中年讲的很有意思，他摊里面不减少，好像摊子里头有一个。有个制面粉的机器，那么它一直是面粉瓶子里好像有个压油的机器，但一直压油，不过每天压一点点，每天都是压一点，正好够他们所使用的。那么这当然是这是以为是这样，其实是不会的。那么怎么会坛子里有个机器，有个人在压，那么瓶子里头有压油的机器呢？这是当然是，这个是让我们有个深刻的印象，就是这件事情是很大的。一直吃那个面呢，那面都不减少，一直倒那油啊，油都不短缺，这不是件很大的事，这不是件很奇妙的事，这不是件神迹吗？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在阿拉法的寡妇那个身上呢？就是说，因为他信而顺服，不是因为做了很大的事，信而顺服。在这里啊，那么以斯帖也是这样。那神能够使用他做大的事情，把整个的犹大人呢，从那个危险当中拯救出来，就是因为他信而顺服。他相信，好，我顺服，顺服的死，我就死吧。那我反正是我就顺服。他就因着这么做这么一点小的事，结果成功了伟大的工作，这是呢， 第一就是我们必须要跟神得着，站在知道神的心意，站在神这一面，能够相信神的话语，顺服神的带领，那这样呢，神会使用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呢，啊，能够给主使用，教主的工作能够得到成就。这是第一，这是头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呢，那主的工作成就啊，那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原则的。神的工作的原则呢，它是神工作是有原则的，不是像我们想那么好了，我们既然是要这样，那就这样做那样做，那不是你想办法不行的，我们想的办法不行，神的办法是神是他的意念高过你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意念，看见神的办法是怎样，神怎么做，那我们就怎样是。那么是第一个原则，那么神做事情啊，头一个原则，那么当然要得到器皿的，这算基本的。那么得到器皿之后呢，神要工作时候一个原则，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。那种子要把它摆在死地，然后呢才有生命产生出来。那么在圣经里头一直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原则就是呢，神所做的工作都是死而复活的工作，人的工作呢，那就是我有了之后我再做，我家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神的工作是一直把它带到尽头，然后呢，啊，就有复活，就复活了。要死而复活的工作，你若是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啊，就不会有生命产生出来的。那么神就真的工作就不能成就。你要得到生命，要活，那就必须要把他自己摆在死地。那就是以斯帖呀，他到底去见王之后到底是活和死呢？这很难说的。那么就是，啊，他也可能。这些见了王之后呢，被杀死了，也可能见了王之后活了。那么怎么决定这件事？就是看以色列肯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。他肯不肯摆在死地呢？那么我们看见他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。他是个王后，他把王后我不要做王后也可以，我死也可以。就是把自己完全摆的，把他性命，他说最宝贵的性命，把性命也摆在死地，我就死我也甘心乐意，我愿意顺服神，那么好让神的旨意成就。所以他自己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，那么下面呢，不但没有死，反而活起来了。所以、啊、这个是这个一个死而复活的原则，我们必须要记得。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条死而复活的原则。我们今天能够蒙拯救，就是我们能够，就是因着我们在活在这原则里头。很多时候主的大能啊不能显在我们的身上，很多时候呢拯救啊不能来到，很多时候问题不能解决，就是我们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。我们用我们主张，用我们意见，用我们的看法，我们用我们所宝贵的，用我们所爱的，我们都不肯放下，我们不肯放下呢，主的能力，就主的生命的大能就彰显不出来。所以啊，你必须先把自己摆在死地，然后呢，生命就产生出来。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说，基督的死在我身上，基督生在我身上就产生出来。主耶稣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呢，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能够产生出来，那复活大的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，要把自己完全摆在死。主要求我们，那我们就顺服。那顺服到一定地步，就绝对是完全说把自己完全摆在死里。那么这时候呢，那么就看见主的工作就彰显出来。说神的工作乃是这道死而复活的原则。很多时候好像主没有答应我们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难处不能得到解决，很多时候我们问题不能过去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和软弱呀，没有办法了，能够被拯救出来。不是主不能拯救我们，主能拯救我们。问题就我们肯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。若是我们不肯把自己不肯舍弃自己的话呢，那就复活就不能产生出来。所以这也可以说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。十字架原则就是一直要把自己摆在死地。那么我们不是常常说过，那么在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那里说到我们生活的原则呀，头一就是我已经预计同定十字架，我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，我们必须一直都站在这根基上，我和基督同定十字架，那下面呢活着就不再是我，即乃是基督在里头活，主耶稣就从里头活出来。若是我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呢，我不肯把自己摆在十字架，不定摆在十字架地位上呢，那基督就从里头活不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你的脾气啊，一直你没有办法制服你的脾气？神不是要来制服我们的脾气，要不是来克制我们自己，乃是你把自己摆在死地。你说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和基督同死了，你把自己摆在死地，基督就从你的活着，那生命从你的活，那个生命就把死亡啊吞掉了，就把那脾气给它除掉了。所以无论什么难处，我们就要看见我们总是要站在一个十字架地位上，那么但然后呢就看见问题就解决。很多的家庭难处就是不肯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，那么你也站得住，你也坚持你的意见，我也坚持我的意见，你也坚持你的看法，我也坚持我的看法，我为了我自己，你也为了你自己，两个人就冲突闹到一个地步，就不堪设想。那么闹到一个地步，到这种情形，那怎么解决这家庭的问题呢？那不是说你劝了你们忍耐一下吧，你们打算都是很好的夫妇，两个人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吵啊？那就不要吵了。那不知道劝勉呢？你劝勉呢没有用处了，当时可能他就不吵了，回家又吵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么只有一个是路啊，怎么叫他不吵呢？怎么叫他不争呢？就是把自己摆，每个人都把自己摆在死，你也把自己摆在十字架地方，我也把自己，我们都把自己摆在十字架地方，那基督从我们里头活出来了，那个家庭里头就。你丈夫也活出基督来，那个妻子也活出基督，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活出来，你看见哪里还有争吵呢？所以有争吵啊，那些事都给要消灭掉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神的原则，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，总要把自己埋在死地，然后呢主的复活大能才能彰显出来。那么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们说了再说呀，这是实在是我们生活的原则，是我们侍奉的原则，也是在一切事情上我们和人相处的原则，都在于我们这样能把自己摆在死地，基督生命就从里头彰显了。我这样把自己摆在死地，那不是吃亏了吗？你虽然吃亏了，但是神得了荣耀了。若是神得了荣耀，我们就吃亏又算得什么呢？所以不要怕我们吃亏了，别人占了便宜了。那我们虽然吃亏，那占了那个别人占便宜，但是神从里活出来，基督从里头活出来，那让神得了荣耀，让神的名被高举，那岂不是就是我们所乐意的吗？那么，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学习这个功课。无论与人相处，无论是在主面前生活，无论是我们在家庭里的时候，都要学这个原则，死而复活的原则。你若不死，基督就不能活；你若是要基督活出来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死。那都要记得这句话。我盼望我话讲的虽然好像很轻啊，但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我们里头有深刻的印象。我若不死，基督就活不了，基督就活不出来。既要基督活出来，我必须要死。那么这种叫很浅的话，那也很容易记的话，盼望呢我们大家能够记得。那是出了事情之后，出了事情时候，你就想起来魏晋曾经说，我若不死的话，基督就活不出来，那我让基督活出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那我就死好死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没有办法不死，是不是？出大最大的再大代价，把命都舍掉，我也把我自己愿意让基督活着就好了。所以你看见那个以色列，他就是这样，我死就死吧，他宁可就死，就把自己摆在死地。结果看见 没有死，结果呢反而了，基督从里头活出来了，然后生命从里头长起来，所以那个生命啊乃是从死亡里产生出来的。主耶稣不是也说吗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蛆虫的子粒了。那一粒麦子你宝，你太宝贝这一粒麦子，那个一粒麦就是你自己啊，你就宝贝你自己，爱你自己爱得不得了，宝贝你自己宝贝得不得了，像一粒麦子就舍不得，一直攥在手里头就舍不得丢掉，那你舍不得丢掉，一直都是一粒麦子，都是这一粒麦在你手里头，一直攥着攥着攥到末了时候，那没有当过人过去了，那也没有，只好松手了，是不是？不松手也松手了，那不要把自己一直攥在手里头嘛，是不是？你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
人就是一粒，
仍旧是一粒，永远是一粒，到将来还是一粒。你若死了呢，
就
结出许多的子粒。那么怎么死呢？就落在地里头，埋在地里头，在地里头，埋在地里头，你就把那一麦子，它就长出来了，就不但长出来，变成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是不仅是那个生命显出来，也生命显出来，是那么的丰富，都彰显出来。是我们必须要死，基督才能活。那么我们必须要死，生命才能彰显出来，并且彰显的是哪里丰富。所以那么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，也是神做事情的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就是恩典。
第三个了吧，
就除了这个
第三个原则
被神得到之外，神工作的原则呢，那么头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死，第二个原则就是要相信恩典，依靠恩典，多谢恩典。那么我们今天
第二里面的第二点，
第二个原则就是第二点，那神做事的原则。第二个，当然头一个原则基本呢，那是比较得人的，那基本。那么得人之后，人怎么办呢？头一点原则就是要死，死才能活。那么这是头一，我们讲清楚了。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要相信是恩典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乃是神恩典。他说要你们要为我禁食三日三夜，我也要禁食，我和我的宫女啊也禁食三日三夜。结果还不到三天，第三日三夜了，结果呢，那他就进去见王，他就进去见王去了，因为他觉得可以现在。里头有催促要去见王，他就去了。那就是说见王时候呢，结果呢他就的确是活了啊，没有死，不但没有死，并且呢王给了应许了非常的丰富啊，王后也是这样，你要什么就是果的一半我也要给你，那是给的那么丰富，连果的一半都给他，那么丰富，那么荣耀，那真是个王的同做王了，王是王，他也是王，你这果是很大的，不是小国家呀，他的国家呢波斯帝国有127省啊，是不是分一半呢，分了多少省去了？
60几，
63个半。
那你看，那是还那个是很荣耀的，那很荣耀。这果一半我都给你，王说的话不能不算数，到时候。那么他要，那么就是王借人允许了啊，他说王说的话也就是命令，他们就是啊，说就是这样。我就果一半都给你，说了好几次，王后一次的呀，你要什么，就是果一半我要给你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就把这几句话变成一个诗歌了，他们就在那唱这个诗歌：王后一次的呀，你要什么，就是果一半我要给你，果一半我要给你。那么，这个大家唱的时候会这个很有印象啊，那个唱的，那的确就给我们看见。那个生命啊是从恩典里头得来的，不是你的今天的生活三日三夜，那你还没有到三夜，还没有到三日三夜，光两日两夜，整整两日三日，还缺少一天呢，那你缺少一天就不行，那就是律法， 那不是恩典了，是不是？缺少一点也可以，那就也照样给你，那就是恩典，是吧？恩典不是说你做工了才给你，那你这个你不做工就不给你。恩典呢是白白的恩典，是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的。你做工给你，你不做工给你，那就是也是那就是恩典。那么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不是说那我已经做了两天了，已经两天算两天两日两夜了，可够了吧？那不是在讲理，你当初答应是三日三夜，那么还差一天呢，那就不行。那这样就是律法，是不是？那就不是恩典，是律法就是恩典。那么好，你就不在于你做两天两夜或者一天一夜，那只要是那么是恩典，那就一他就照着他的恩典就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恩典呢，不是依照我们今天的生活呀我们得着的，恩典完全是白白的所赐给我们的，也不是那劳苦努力啊我们能够得到的，那是恩典呢白白的赐给我们的。我们的神乃是施恩的神呢，他是愿意白白的给我们，不是你做了一点我就给你，你没有做我就不给你，好像不公一样啊。你做了工了工作我就给你，你没有做工我就不给你钱，那这是故宫，那个不是神的儿子。做神的儿子，他这一生的恩典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。所以第二呢，要相信，要承认，我们得到生命，得到丰盛的生命，乃是也是因着神白白的恩典，乃是神的恩典，是白白的恩典。不要说三十日那个他没有，那没有去见王，王没有招他，那就是三十年，当王没有招他，还是可以把这恩典呢赐给他的，因为恩典是白白的赐给，不在于三十天、三十年或者多少年，那么不在于的，乃在于神的给，神给我们，那就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啊的。说恩典常常是白白恩典，我们诗歌也常常说嘛，白白的恩典。我们今天做的人是白白，神白白的赐给我们。你看亚当、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啊，那么多年了，多少年了？那现在你要神要给你恩典的话，照样给你，不能说你说那么多年了，那好不行了，必须把从前所失掉年岁啊，都把它补回来，你做工才可以，我才给你。那就不是恩典，那不做，那个恩典是不做工就给你，那就是恩典，那就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这个律法的一个观念，也不要有一个这个工作的观念。我做工了，那神就给我恩典；我不做工，神就不给我。那我今天属灵光景好，那神就给我恩典；那我属灵光景不好，神就不给我。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，不说今天早晨你祷告的很不错，祷告有那么长久的时间了，所以今天这一天呢，你做事都顺利了，神就给你恩典，都顺利了。不是，你虽然是没有。但是呢，但是神还是给你，用恩典是白白的一个。那么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不要过今天的生活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不要读经道了，我不要侍奉主了。反正是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嘛，那我们就白白的得到就是了。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，你也可以这样想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若是。没有读经祷告，没有个今天的生活，在另外方面受的损失啊，是非常的大。神就是给我们恩典的话，也不能使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，这个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。神的目的那是要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该怎样服侍，我们该怎样侍奉，我们该怎样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那么神的恩典给我们不给我们，那是神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这样侍奉呢，神不给我们，那我们也甘心乐意。好，谢谢主，也从神手里接受。我这样侍奉了，神给我们这恩典，那我们也接受。所以给不给我们恩典，那就是关键神的事。我们该不该这样生活，那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我们不要因着神是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好了。那我们就马马虎虎天天睡懒觉，那到时候这个主的恩典就来了，因为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讲，你睡懒觉，到睡到一个时候了， 上帝是你属灵生命就没法有长进了，那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事情你得不到的，那并且啊你也没法给神使用。我们今天不是要睡主召我们来呀、不是要我们睡觉的，主召我们来乃是要充满我们，第二呢要使用我们，他要把自己充满的还要使用我们，那你天天睡觉那你怎么给神用呢？你自己睡懒觉睡得很舒服，但是主在你身上一点得不着什么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子我们的确是很亏欠主，所以我们一面要尽我们的责任，要我们该过的生活，该做我们该做的工作，该有我们该有的侍奉，那这是我们的责任。至于神的恩典给我们不给我们，那是神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，那神知道我们的情形，神会照着我们说的，他就知道怎样来赏赐，怎样量给我们。就好像那个仆人，他赚了5000两回来，他就把5000两交。他一讲，神说：“好，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那么你一个1000都没把钱把那银子埋起来了，那么这个呢，当然了，这属于又饿又懒的仆人了。那我们知道，这个你是慈恩的主，那就我虽然睡懒觉，你还是该给我恩典的，可给恩典，但是你有恩典连承受恩典的器皿都不够，所以呀、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。神给我们恩典或给我们恩典多少啊，那是完全神的事情，那么这个我们不要操心，那我们总是我们尽我们责任，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。这是第二，那么也看见那个神给他恩典呢，的确是不仅是一点点的活命的恩典，并且是拿着丰富的恩典，我的一半都给他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？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则，就是生命啊丰富乃是从是神恩典，不是我们的做劳敬虔的生活，也不是我们劳苦努力，乃是神的恩典，是白白的赐给我们。这是第二个原则，我们要认识。第三呢，那么他既然是有这样的机会了，神已经这个王已经跟他说，王后就谁王后你要什么就是我的办法给你。他说王后我有所要的，我就是要你把蛤蟆呢除掉啊。你这样一说呀，这个那就是，那你王继任答应我要给我什么都给我，那我就说这样说好了，蛤蟆太可恶了，我要把这个仇人恶人都把它除掉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可能把事情都给弄糟糕了。因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那个不还没有到那个场合，那可能蛤蟆呢也在那有准备的，那么很可能啊。那么王爷也没有准备，那么你这样说，他说这到我那儿把事情可能糟糕了。所以我们说话呀，我们在主面前祷告，在主面前说话，必须要跟随圣灵的带领，连你祷告都需要跟随圣灵带领，你讲话都跟随圣灵带领，不要那个趁着气氛的这样说话，我这气起来我就这样说，就这样说。您知道人的愤怒啊不能成全神的荣美啊，不能把神的荣美啊彰显出来，那么神不会在我们愤怒的时候在那做什么事情的。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候，要跟随那个圣灵带领。那么圣灵要不要我说呢？要不要我这时候说呢？那么要我这时候说我就这时候，要不要我这时候那我就不说。说您必须要学习安静等候，活在主的面前。你不用说这是机会啊，我趁着去抓住机会，赶快就把蛤蟆处死掉就好了。那么结果没有处死掉，反而吃了很大的亏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要等候圣灵，跟随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。圣灵带领我们，什么该说话我们就说，圣灵带领我们不要说话我们就不要说，圣灵带领我们说话的要说话那我们就说，圣灵带领我们祷告要祷告我们就祷告，那么没不让我们祷告我们就不要祷告，也不一定都是祷告，也不一定都是讲话的。那么虽然是抓住机会会失掉， 但你知道机会啊，不是在时间里头，机会呢是在神的手里，神的手里面呢，主的手里头。那机会主这个时间，那个就另外一个机会，主还给你另外一个机会了。所以啊，必须要跟谁生安排的，那这是那么第三个原则。第四个原则，第四，
你还是第二里面的第四，对吧？OK， 第四，
第四呢，就是这哈曼更嚣张了。这样一来呀，哈曼更是了不起了。这哈曼呢，从宴席上回来之后啊，就看见真是，这个高兴得不得了。这个王啊，这么抬举我，王是让大家都在跪拜我。不但这样，并且王后也是，约请我和王一同赴宴席。那么除了我之外，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屈服的，那只有我能够服。一直我都是感到觉得自己我很了不起的一个我。但是回头一看，莫德盖呀，他也不跪也不拜，身子是都不动的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气得不了，这个气愤天阴啊，这个气到一个地步，恨不得把一下就把莫德盖赶快除掉。他说暂时忍耐，回家去要跟他太太商量了。好了，也说吧，他所以没有当除掉，把还回家去，暂时忍耐呀、啊，这是在神的掌握当中，神的时间没有到，莫德这个哈曼无论怎样气，他也不能做什么的。那为什么有这段时间呢？这段时间就把哈曼的那个嚣张啊，给他显明出来。你看哈曼多嚣张啊，好像给他一点，王给他一点点好处啊，一点点脸色，一点点。一点好歹他就了不起了，往后请他吃一顿饭他就了不起了，觉得别人都不请，就请我。那么回去之后跟他朋友跟他太太长一说呀，你看我的儿女这么多，我的孩子家里家产呢这样的丰富，那么并且呢王对我这么好，我是有这样的尊贵，这样的地位，往后呢又请我吃又请我出宴席。所以他说的，不过呢我就看见莫德盖呀，在我在朝门口啊，我就看见他，就真是个眼中之钉啊，是不是？也就气，他说我有这么大的荣耀，这么大的丰富，这么大的尊贵，我这个莫德盖对我这种态度啊，那我这个算荣耀算什么呢？
也与我无益
啊，与我这个荣耀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也算不了什么。那么姐听着说，那就说把这个气呀、啊，把自己把它更显出来了。你看这人家哈曼是代表人的肉体啊，是不是？他一直说人的肉体，神必须把这些把肉体啊显出来给肉体看见，肉体就是肉体，肉体就是那败坏，肉体就是长嚣张，肉体就是长自己以为了不起。那么并且肉体就是容不下别人的，别人的态度差一点他也容不下去，别人对他不好一点他也容不下去，这是人肉体，人肉体完全活在自己里面，这的确就是肉体的一种表现的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呢？那么稍微好一点，我们就觉得了不起，就夸耀自己，在我怎样怎样。那么别人对我稍微差一点，我就气得不得了。你怎么对我这样态度？怎么对这样对待我？我们就气得不得了。这人的肉体就是，这就是人的肉体的表现。神借着这样的时间呢，就把肉体要给它显明出来。为什么神那时候不让以色列当然讲呢？他说要他所求的呢。那么为什么主圣灵不让他讲呢？那神有神的计划。神为了有一段时间让肉体显出来，让肉体看见，肉体就是肉体，那也让别人看见这个肉体的光景就是这样。那么肉体光景就是这样败坏，所以啊，那就把肉体显明出来。所以那么接哈曼的确把自己完全显明出来，并且回到家里夸耀自己，夸耀自己家产丰富，儿女听话，夸耀自己有这个那一个， 好像是一直在夸耀自己，不仅有丰富，并且有地位，有尊卑，有尊贵，越自己一直为了不起的。但是别人做的稍微差了一点了，他就气坏了，啊，非要把一定要把它除掉了，非要把它除掉不行。肉体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容不起别人了，对他差一点的，你就比他差一点，他就非要把你除掉，非要把你致死不行，想办法把你致死。那么牺牲再大，他还是要把你除掉的。肉体就不管了别人牺牲，不管别人人怎样受损的话，他总是要把你除掉，这就是肉体。
这个原则是什么？
啊，
这个原则是什么？这一条原则是什么？
这条原则
就是
把肉体彰显出来，
把那个肉体显明出来，让肉体显出来。这个吃一个以色列让以色列吃盐呢，以色列自己也不知道，不过圣灵没有感动，哪能说他就不敢说，给他这吃盐，为什么吃盐呢？就让肉体显出来。他这把我定一个木匠，就把这个木匠呀挂在木架上头，这样明明的羞辱他。到那时候你看，你还要不要向我跪拜，不要向我跪，不要向我拜，你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现在你在木架上头，那真是把木匠给钉在世上。没有想到这木匠是不是木匠改的，这乃是他的木匠，是不是乃神不是要把木匠给钉在，乃是把肉体钉在世架上，这个他自己不知道了。他就是这样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那么就给我们看见了到了这种情况。那么这是在哈曼的光景。那么在犹大人呢，犹大人这是难为坏了，那痛这个哭啊，这个叫啊，进食了，祷告了，躺在灰尘里头啊，为什么这个死啊，那个越过越近了，那这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越过越近。莫迪干也没什么讲话，一看见王后以色列可以拯救他，就王后以色列啊，光是请人吃饭吃了一次，还要请第二次，也不出来在讲话在救我们，好像这个越过呀，这个死亡的日期越近了，越过心里难过，到那个时候了，好像都绝望了，那没有盼望了，怎么办？那莫迪盖也不讲，也没说什么。那么以斯帖又是在那里，也不管用，光是那儿请吃饭。那哈曼呢？哈曼气焰的越过越兴旺，哈曼的大哈曼了不起，大家都怕哈曼，都了看见哈曼了不起。所以意思，这个犹大人呢、啊，他们看自己完了，那就是到绝望了，没有路可走了。那么现在日期越过越近，可能十二月份，可能已经到期，那么到已经快要到六，已经快过半年了，可能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多长时间我没有计算，所以可能过一段时间了。哎呀，那绝望了，那这就是神的心意，神就是必须要。犹大人绝望啊，绝望之后呢，然后呢，神再出来做事情。那么有一句话说的，你这是往什么你讲的？你做生理讲，他人的绝路就是神的出路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当你绝望的时候了，神就开始做事情；当你到了尽头的时候了，神就开始做事情了。说人的尽头。就是神的起头啊！你不要说我已经到了绝望了，没有路可走，没有什么盼望了，再也没有盼望，没有盼望。人的绝望就是神的希望，那就是神开始要做事情了。神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你到了尽头了，走投无路了，那么那时候就神就开始了。你以为走投无路，那就是神的开始。神总要把他们带到绝望的，只要把他们带到尽头的地方，他们感觉绝望，感觉到尽头了， 那时候就是神要这样做。很多时候呢还没到绝望啊，心里就着急了啊，主啊你还不做，你还不做，主就跟你还没有绝望啊，对，你对自己还没有绝望，你还有办法，你还想办法，你还有依靠，你有一个依靠，有那个依靠，这个办法那个办法，你有许多的办法，那你找把你所有办法统统用出来吧，你把你依靠统统都你的东依靠西依靠，那你都去求着去求吧，那么神就不做事情，只等到你对自己说，主啊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没有路可走了，绝望了，没有路走了，到这时候神才出来做事情。那你给我们看见神真是神呢，是不是他们人的办法统统都印记用记了之后，那神才开始做事情。所以我们的神那是那位慈爱的主，总让我们对自己有认识啊，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那我们是无能的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没有路的，我们是缺没有愚昧的，要认识我们的自己啊，然后呢我们才能真的依靠着。不认识自己人呢都没有办法全心的依靠主啊，是不是？我有办法，我有出路，我有智慧，我有天才，我有能力，我有心机，我有朋友，我有这位那一个，他们这都是你所依靠的，那神就不做事情。神总是到一个时候，那我们都放一切都没有了，那么然后呢，神才做事。这对于以色列人呢，对于犹大人，他们所该学的功课，对于蛤蟆所学的功课，就让他显出来，那么。然后呢神才把他除掉，那么这是对蛤蟆，那么对犹大人呢啊，把他们带到尽头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以斯帖那迟宴呢，这是小的事情，他说做的是小的事，但是确实影响确实很大。这个让犹大人把犹大人带到尽头，让这个蛤蟆把自己蛤蟆呢选到他到绝路的时候，那么这是他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一起上跟随圣灵带领祷告，跟随圣灵带领讲话交通，跟随圣灵带领，那么这样跟随圣灵很可能啊，好像我们都等不及了，那么圣灵好像还没有做，还没有让我们讲，还没有让我们做，那我们要不要急呢？我们要等候，只要等到圣灵要我们做了我们就做，圣灵要我们说了就说了，很多事我们不知道，圣灵知道啊，圣灵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合适，什么时间呢对我们是最好，圣灵知道，不仅对我们，并且呢很可能这件事也是为了犹大人呢，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绝望，把他们带到绝望的时候，也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他们呢，让他把自己完全显露出来。原则呀，我们都需要认识的。那么第一个原则，死而复活的原则；第二原则，不是
相信，
不是老，不是金钱，也不是劳苦努力，乃是恩典。那神说给针对我们，都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。第三个原则。
跟随圣灵带领，
跟随圣灵的带领。这是神的拯救。虽然那个事实还没显出来，我们到那七章第八章，有的事实都显出来，那下面几章都把那事实显出来了。那神拯救的事实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拯救的那个路，拯救的方法。那虽然还没有显出来，但是神呢，主要说已经显出来了，已经成全了。
好，
所以我们信才顺服。那下面动作就成就了。